各位好，今天5月29号，我是散人，吃了吗？您呢？最近网上流传一说法呀，说是2025年呢，中国所有省份呢，无一能够实现财政自给，就是说呢，每一个省份他收来的钱都不够自己花的。这个说法呢，在海外这华人圈子里还有很多评论的，我看原来是明白人呢，也相信这个说法了，然后呢，这个就因此来进行评论。这个配的图呢，经常是一张呢31个省份财政自给的这个排名表，上面没一个数字达到了100%。然后我是说我仔细看了一眼，因为我对这东西比较熟悉啊，就看了一眼，我说，哎，我操，我说这他妈不是一个老事儿吗？这事儿都快盘到包浆了呀，得有个30多年的时间了，那怎么现在又给提出来了？我再一看这图啊是这样的，它是从25年的1月到7月的这个财政自给率。这首先第一个说啊，全国的所有的省份，在一到七月份的时候都不可能，一般来讲啊，都不太可能能够财，就是那个叫财财政自给，财政自给。为什么呢？是这样的啊，它是这样，中国财政有个特点，在收入和支出这个节奏呢不同步。一般的支出啊，是在那个年内先走，收入呢在年底才能补齐。所以呢，你拿到一到七月份的这个数据看，任何一个省份自给率呢都达不到100%。那大概什么时候？我记得2024年的时候，上海曾经有过一次这个上半年的财政自给率高达110.5%，也就是这样了，也就是只有上海能干这事儿了。那全年算下来有盈余。按照过去30年的这个常态来讲呢，中国呢还是有几个地方能够整个地区是财政自给的，其一个是上海市肯定来讲是其中的一个，那其他的几个呢确实是不行，就是所以准确的说呢，这个不是今年的无一省份能够自给，而是呢这个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里长期。只有上海一个能够财政自给，而且这个状态呢，不是从今年刚开始出现的，这是什么呢？从1994年，32年前，它就分税制改革一直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现在拿出来大家一看，哎呀，这反正这个网络上的消息吧，都往往都是越耸人听闻越好嘛，对吧？大家一看，哎呀，说这个财政不能自给，这哪什么新鲜事儿？我不说了吗？这事儿都已经盘包浆了。那这30多年来一直来讲，那地方财政的自给率就不高。所以当然，我做节目肯定不可能说是替中共来做这种辟谣的，是吧？咱说自干，我说实话，人家这个我挣的也不止5毛，对不对？哎，这不能这么算。那这个传言呢，虽然在数字细节上不准，但是他说那个东西是真的，就是而且这个东西呢，比传言本身还难看。就是流传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不能自给啊，就你是凭直觉能够感到说地方财政，中国地方财政出了大问题，就是他只不过是误会了一件事儿，干嘛呢？就是把这个30年的旧账当成了今天的新闻了。对吧？哎，这个大家要弄清楚这事儿。所以说呢，这个旧账怎么来的？今儿呢，跟各位来就是随便说两句吧，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儿，因为这已经太多年了。就是那我们要看懂今天中国地方财政的处境，就得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起呢？是在从1994年的时候开始看起。就是1994年之前呢，中国实行的是那什么呢？是财政包干制。对吧？简单的来说，就是地方政府啊，向中央承包一笔固定的，财政上缴额，超出的部分呢，地方就留下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干？因为从打那个小岗村那会儿开始，干嘛呢？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各位知道吧？那当时中国的财政已经是濒临崩溃的，那就干嘛呢？就是说白了，就是中央没招了。我现在就是因为计划经济，尤其是那个时代计划经济，根本就没有办法让各地有自己的这个因为膀子都很死嘛，就是我说经常说的龟甲富啊，什么海老富啊，膀子特别死，那就没有办法能够让他激发这活力。 那怎么办呢？OK，好，那就当时就是从农村这块学过来的，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就给你固定数，然后你剩下的全归我，一下不就是农村首先的就开始把整个的生产积极性给提了起来了吗？中国人真正就是建国以后真正开始吃饱了，49年建政之后真正吃饱了，就是从那个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他从那大家就愿意种田了，因为能多留嘛。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放大了以后，就变成什么了呢？变成了财政包干制，就是大家觉得说，哎，这个行，中央觉得说这行，那大家能把这个积极性给激发起来，那你就干脆我也给你财政包干得了。那这个呢，在地方上这个调动积极性，这特别的灵。但是到了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这个其实一般来讲，在其他的国家不算严重，为什么呢？因为那地方政富了有什么不好的，对不对？那反正都在这个国家里，但是它是什么呢？就是地方越来越富啊，中央就越来越穷了。中央财政当时收入呢，占全国财政的收入的比重，从建国初期的80%以上，一路下降到哪儿呢？下降到了93年的时候，22%。什么意思？就这个数字啊，就是意味着中央政府的实际财政能力啊，已经支撑不住一个统一国家的运转了。因为你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你要付啊，不是说地方你就可以干的。比如说养军队，对吧？这你总得养吧？那你外交，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跨省区的这种建设，你就这个你是没有办法说直接给都压到各地去的，你。地方也干不了，你不能让地方养军队啊！地方一旦养军队，它不成军阀了吗？这肯定不行。所以呢，当时朱镕基啊，就去广东要钱呢，广东不给。朱镕基曾经是公开发火，这个是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中国财政史上是有记载的，可以各位去查一下这个东西。那94年就弄出一个分税制改革来了，就是改革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3件事儿：第一，把税种分成什么呀？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第二呢是什么呢？把最大的几个税种，比如说增值税啊、消费税啊、企业所得税的大头啊，划给中央了，对吧？第三，建立一什么呢？就是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这个制度建立起来了，就是中央我先把钱收上来，对吧？然后呢，再以转移支付的这个形式呢，返还一部分给地方。这个返还。有些是你原地的就可以直接给你了，有些就要调到别的地方。你比如说那个比如说从富裕省份调到这个中西部，对吧？甚至于东北，然后什么变大开发之类的，那这个东西立竿见影啊！就中央财政的占全国的这个比重，从1993年的22%，到了1994年双税制开始实施，到了55.7%。就是到了，就一下就涨了1倍多，对吧？这样呢，之后一直稳稳的在50%以上，就是中央财政就重新有钱了，对吧？有了这个调控全国的这个能力，然后就搞西部大开发呀、东北振兴啊，这应对这个那98年的金融危机啊，2000年的金融危机啊，这都是他的拿干这活的这个本钱。然后包括什么大撒币呀，哎，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军队啊，这个军队现代化呀，诸如此类的，就开始干这事儿了。那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从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逻辑来讲，分税制的改革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呢，这个玩意儿它留了一个结构性的坑，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地方政府啊，财权跟事权不匹配，就什么意思？就是财政啊被中央收上去了。但是呢，这事权呢没有收上去，就是你得干活，但是你没钱，这是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坑。那地方政府呢要负责的事儿特别多，基础教育啊、基本医疗啊、社会保障啊、城市建设呀、公共安全，对吧？环境保护，还有环境保护，对吧？就是还是这些事儿。甚至于呢，你要随着这个社会经济发展吧，哎，社会也复杂化了，你这事情还越来越多了。一边呢是钱给拿走了，一边呢事情没少，这中间缺口怎么办？那你得想法，这个中央不管你，那管的你是什么呢？给出了一条政策， 一条呢是这个这两条政策，一条呢是这个转移支付，对吧？说那个中央把钱呢再拿出一部分来返还给你，这个但是这个东西性质就变了，对吧？这就像你结婚是一样的，你挣了钱了，哎，然后呢媳妇儿全给你拿走了，然后呢当然这个反过来也行啊，反过来也行，咱女权一点啊，反过来也行。你结了婚了，你挣的钱被你老公都拿走了。这个也可以这么说，这咱不讨论这个问题啊，咱别，我也不想踩这坑里去。那咱我作为男的，我先这么说吧。OK，好，你媳妇儿把钱都拿走了，她再从这里边拿出一部分钱给你当零花钱，这个基本类似于此，但是这性质就变了。原来这钱是你的，你也是你挣的，但是归了他了，他再给你发，这个就是看他想不想给你多少，给你多少。而且这个你当然也可以争取，比如说，哎呀，你看日本这块说这个一个月。你这一个月连烟钱才给我3万日元，对不对？那每天合着我上班嘛，一般得上个好几20多天，1000多块钱。那我只能我还想抽口烟，要不一天得有半包烟一包烟的吧？OK，那这边烟又贵，那我中午只能吃什么？要不然你给我带饭，要不然我只能去便利店买个便当吃，那就是就会很苦。说你能不能多给我点，对吧？比如说你给我4万日元的零花钱，让我上班来用。那这个就是一个这个说法，但是这个是钱在人家手里，这是不太一样的地儿。那还有一是什么呢？另一条腿是什么？给地方啊留了一块自留地，这个留下的坑更大，是什么？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是归地方所有的。那转移支付这条腿的逻辑呢，是政治性的，因为我可以控制你，我只能够拿什么控制？钱，我用钱来控制你。对吧？他用这个规模呀、分配呀，就掌握了对地方的这种什么实质性的约束，对吧？哪个省听话，哪个省不听话，所以我转移支付这个龙头，这水龙头我能开多大给你，对吧？中央说了算，那你就得听话。所以说呢，这是分税制改革真正的政治目的，不是一个单纯的财政的问题，对吧？是中央和地方权力啊重新洗牌，就是你。等于你原来我给你发下放那个权利，现在我收回来了，那你不能够再跟我玩这立根楞，这不行。那土地出让、土地财政呢，就是纯是经济性的了，就是地方政府就发现呢，只要城市化继续推进，只要房地产继续上涨，土地出让金呢就能源源不断的补充财政缺口，对吧？这就是为什么2000年以后中国的城市建设进入了大跃进式的扩张。地方政府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去推高地价呀，推高房价呀，这是因为它能够合法支配这个钱，这个钱是它最大的可以合法支配的财源，这个不是开玩笑。在九几年的时候，我去那个内蒙那边，那城里鬼影都没有，有俩路灯都跟鬼火在那晃着。等我2000年以后再去那个同样的一个地方，那地儿我完全不认识了。怎么？就是因为这个土地财政。他是必须得干这件事儿，所以说呢，到了2010年中期的时候，就是土地财政在很多省份的政府性的基金收入，占比占了多少呢？占了80%，到这种程度，加上一般公共预算的收入呢，就是土地财政对地方财政实际贡献，干嘛呢？那实际上在3%到5%之间。某些三四线城市会更高，土地财政能占比到7、8成，大概就是到这个程度。所以说，你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格局的底层结构是什么呢？就是分税制啊，建了一个什么中央富、地方穷的财政分配的方式、财政分配的格局。然后呢，但是通过这个转移支付和土地财政的这两条腿，或者说你这两条拐杖也好，维持了30年的动态平衡。大概就是这么个玩的。那。到了现在怎么办了呢？这个为什么24年、25年这个30年的这个平衡崩了呢？其实很简单，土地财政是从21年开始断的，这条拐杖是21年开始断的，恒大暴雷，对吧？房地产这是一个周期，房地产周期的一个大拐点。那在那之后，全国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连续4年下滑。24年绝大多数省份呢，哈，政府财政性的基金预算收入就延续这个下降趋势，将近一半省份的延续多少？降幅超过10%，就是 那什么像安徽啊、山东啊、什么福建呀、广西啊、湖南啊，像这种地方能差多少？20%，降了20%，这多可怕一数字，对吧？就是你想想看啊，在2020年之前，政府性基金收入在很多省份和一般的公共预算收入是接近的，甚至是超过的，对吧？那一个省份能原来能从每年能从土地财产上拿走3000亿。然后现在变成了2000亿，缺口这1000亿，这个缺口是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通过任何其他的财政的方式来进行补充的，这太大了，没有可能补得了。所以土地财政这条腿断了之后呢，地方财政就只能依赖另外一条腿，什么？中央的转移支付，它只能依赖这个。所以说，那这公共预算，这一般公共预算里的转移支付能好到哪儿去？对不对？就是从那，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说，1到7月份呢，财政自给率啊，都没有一个达到100%啊，对不对？上海最高达到55%，但是去年上海应该，哎，我印象当中它应该是能财政还是能自给的，就是所以说，那这几年以来全是这个趋势，它就没有说能够真正意义上的自给的，就是因为这个。土地出让金这一块崩了，而他们交上去这个钱，再由中央再分回来，就经过了中央这一道磨损，对吧？因为有些是正常磨损，比如说你要养军队呀，你要干其他一些公共事业呀，对吧？这个东西这是正常磨损，还有一些跑滴漏，再外加上这个咱圣上这个那会儿手也松，大撒币撒得又狠。那这些东西加起来的话，他回来的钱其实是不够的，他差得很远。所以说，那这还有什么可说的？这就已经就完蛋了嘛，对不对？就是他已经是入不敷出了，这是各地都是如此。所以说，就是你税收质量也是出问题。为什么呢？一般来讲啊，就是三十，就比如24年的时候吧，31个省份当中啊，哈，27个省份。税收收入呢，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在下降，下降意味着什么？对吧？意味着地方在用非税收入来进行补窟窿。非税收入是什么玩意儿？罚没收入，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行政事业性的收费，这是三种。还有一个啊，对，矿业权出让这种收益，对吧？像这个税收占比降幅是多少？5个百分点。山西主要是卖，比如说山西，它主要是卖矿权，对吧？矿业权。那吉林、湖北靠卖国有的这个资源的使用权，大概是这么个玩法。所以说，就是为什么这2年我们经常听到所谓的远洋捕捞呢？就是远洋捕捞是那个执法呢？为什么民营企业的老板纷纷往海外跑呢？对不对？为什么交警罚款、市场监督局罚款、税务稽查的这个新闻越来越密集？还有很多叫什么以形化债，就是我原来欠你的钱，操，老子他妈的还不了你，我直接把你人抓了。这些为什么？就是税收收不上来，地方政府就只能在罚没和收费上做文章，然后再把这些这个再把这些这个国有资产再给出租一，他还不能叫卖，他出租一部分。把这个窟窿给补上，那都是几百亿、上千亿的窟窿，这个其实非常难补。那怎么办？那只能如此。这其实算什么呢？算是某种程度的饮鸩止渴。为什么是远洋捕捞？为什么他当地没法捕捞？一个当地捕捞，他也知道出问题，对吧？第二个，这些远洋捕捞的往往是什么样的地，什么样的地方？当地也没什么可捞啊，当地就是他妈一盐碱地呀、啊，没不长啥玩意儿，只能去别处去捕捞去。所以说呢，这个那这个就这是一种，就是税收质量本身就已经很差了。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预算，你现在2026年的预算呢，集体就已经就全基本就认怂了嘛，对吧？就是按照惯例哈，地方政府在做下一年预算的时候呢，都会把收入预期啊设的这个乐观一点，这叫什么呢？政治表态，对吧？为了给自己留这个空间。但是2026年的预算呢，非常反常。就是31个省份里啊，18个下调了财政收入预期的增速，3个持平，只有10个上调。就是，然后就开始大家统一，哎，说要党政机关给我紧日子嘛，对不对？地方政府都不相信什么呢？ 不相信自己的明年的财政啊，是这个比今年好，就大概都会到这个程度。所以说，你说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之下呀，哈，地方官员呀，在这个预算上要做悲观的预期，是要承担很大政治压力的，对吧？这就意味着你对中央的政策信心不足，你对，但是这个18个省份顶着压力下调了预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对吧？就是说明现实的压力已经大到了不允许他们继续乐观了，连假乐观都没法干，就到这种程度上。那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基层财政啊，基本上到悬崖边上了。就省一级，你看着吧，还能撑得住，因为有转移支付在兜底儿嘛。因为转移支付是到省里的这边的，然后再由省往下再走的，那它可以节流的更多一些，对吧？那统，而且那省级呢，这个统筹财政统筹能力呢，是要比县乡强。但是你到了县乡这一级，就那跟你讲，这东西已经算是这个财政状态是塌方式的。这又不是我说的啊！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今年十呃去年去年12月发的是2025年省市县财政状况报告，对2774个县级的地区，就是县级地区啊，做了这个梳理，结果平均是什么呢？平均财政自给率是38%，你这吓人不吓人？对不对？最低的县在青海。自给率只有1%，就说白了就是它完全不能自给，就是1%，对吧？就是最高的县呢是南京下边的某个区，是给什么呢？自给率是252%，这是非常高了，接近250倍，这两边之间的差距。刚才可能有人说，你县级这个县级县，中国没有那么多个县。我跟你讲，我刚才说的是县级地区。那有些是它，你一个大城市，它有几个区，对吧？它都算在这个县级地区里。这个咱就别争这个了。我就怕有人到时候说，散人你这数字不准确，这肯定是准的。那所以说，县级财政是干什么呢？是发公务员工资啊，教师工资啊，对吧？中小学呀，乡镇卫生啊，乡村道路啊，对吧？水利设施啊，发放低保和养老金呢。这个东西你要塌方了会怎么样？就是这些地方最基本的公共服务肯定是要出问题的，对吧？那现在出这公务员降薪，哎呦，祖宗！哎，公务员降薪，我说这教师欠薪，哎呦，祖宗，你能不那什么吗？那个这是什么？对，退休金研发，对吧？这，看这看这，你给我躲开！给我走！说哪儿了？退休金研发，对，就大概根源就在这儿，对吧？这个就是说，所以您看这个说传言31个省份无一能够自给，从字面上其实是不准确的，但是从实质上其实是戳到了特别痛的一个地方。中国地方财政的这两根拐杖基本全折了，或者是最多还连着一点儿。所以呢，它的公共预算的质量呢也在恶化，基层已经不是自给率低的问题了，是部分地方已经没有办法维持基本运转的问题了，是吧？就这个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所以说，你现在你只能去问说那个那钱哪儿去了，对吧？你地方财政缺钱，你中央财政去哪儿去了？那其实实际上来讲。这个中央的钱袋子就是一部分直接经手地方支出，中央这个实际上留下来的钱呢，没有大家想象这么多，这是第一个。那而且呢，是从2020年开始啊，中国进入了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什么呢？债务扩张周期，中央国债余额、地方债的余额，还有包括这个城投平台的这个隐形债务，三条曲线同时往上走。就是到2024年的11月的时候，就是那中央又推出了6+4的万亿平台的化债方案呢。哎，就是本质上是什么呢？是中央通过发特别国债，帮助地方政府置换城投平台的隐性债务。说白了就是干这事儿的。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是在债务总额上是没有减少的。 就是它是只是把利息更高的这个期限更短的这债务呢，变成什么呢？就是利息更低，对吧？这个期限更长，明面上的政府债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些东西都已经在说明整体的，包括中央的财政，它还也是在恶化当中。比如说，就是像这样的这个原来我们说你转移支付是可以给是就。转移支付是能够填平这中间的这个差额的，一旦说这个差，你摊子已经铺这么大了，转移支付就填不平这差额，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你整体的经济只有这么大的量，如果没有土地财政在下边支撑，把这块给填起来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让这个转移支付的这套东西能够解你这个渴，因为本身。转移支付拿上去之后，它有大量的这个使用的场景和消耗，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说，地方你也还不动了，那你这些东西，你这个地方也没有办法再支撑了，那只能中央财政来进行某种程度的兜底。那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这样的话会怎么样啊？这代价会是什么呀？谁来付啊？那就只能是怎么说呢？民营企业呗，普通市场主体呗，对吧？咱们就是说，那地方政府税收不上来。那这非税收入就要补上呗，这个大家都已经都知道了，主要落在企业头上，罚款呐、收费呀、稽查呀，对吧？补缴，对吧？这是一种，那就是要不然呢，就是这个基层的这个公共服务的这个使用者，这个说的比较专业，就是算是比较文艺一点吧。它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大家，就是老百姓。但你比如说县乡级的这个财政，一旦塌方之后，干嘛？首先被砍到，原来我跟大家交流过，首先被砍就是公共服务啊，对不对？那这个那公立医院这个推迟发薪，哎，中小学老师降薪，药品短缺，对吧？低保研发，这都是已经开始了。这些东西一般不会上新闻联播吧？对不对？肯定不行。那还有一个就是地方政府本身的施政能力。肯定就下降啊！你没有那，原来是什么？原来是如何发展经济，现在是变成什么？如何把这杯饮鸩止渴用的毒酒调的能够毒性少一点，然后还得给它喝下去，还能味道还能吃喝得下去，变成这么一个了。所以，那你怎么办？那你施政能力你就一个转换，你还有什么劲头去干正经事儿吗？你没有了。就像一个人，他所有的东西他都欠债了，他欠的钱很多，然后呢，那怎么办呢？他每天脑子想的全是他妈怎么还债。你琢磨让他去创业，谁行啊？这谁也不行。这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中央财政肯定也自身腾挪空间很少见，也很少了，因为下边收不上钱来，中央政府也不会有钱，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点事儿。所以说呢，就是。所以跟大家总结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条新闻，所谓的新闻是包了浆的，已经盘了好多年了。就是中国所有的省份无一能实现财政自己，就是从统计口径上是不准确的。准确的事实是，这30年来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里，长期只有上海一个地方能够做到全年财政自己，其他30个都需要中央。转移支付，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这个传言能传开，是因为它能有一个非常真实的痛点在这儿呢。中国地方财政的结构性的困境，今年确实是已经更强了，这是没什么可说的。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分税制构建的原来的这些构建的中央集权制的能够控制地方的这个玩意儿，它现在已经开始不太好使了。如果你的这个转移支付和土地财政这两条拐杖全断了的话，这套东西很有可能在几年之内要玩不下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国家财政的问题，这从来不是。会计账目的问题，这甚至于也不是一个财政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分税制本身来讲，它就是一个政治，算的是政治账。它拿到钱，并不是说让大家好过日子，而是要控制地方。这个东西改不了，是没有办法让这东西有任何的，你就是在目前的这个整个的大的市场环境之下，经济环境之下，你可以有改善的。 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几句。